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久不见了，很想念大家。希望这次疫情过去之后，可以跟大家见面。那也很感谢神，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在中心的服事，愿主赐福你们，保守你跟你们的家人都平安，都健康。那我们也时常接到西区弟兄姐妹的问候，就向大家报告一下，我跟师母都很好，我们身体也都很健康。比平时还忙一点，就是忙着做教导跟写些东西。那如果今天有来宾在这个网络上，也愿主来赐福你所有今天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跟来宾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我们开始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看顾我们，我们求主在这个疫情当中，用你的恩典和能力来保守每位信徒，使我们依靠主，在这个主的恩典当中，靠主刚强，可以胜过这次的疫情。我们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从里面出来，也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今天正道的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疫情中的生命变化，就是我想在2019年年尾的时候，好比说圣诞节的时候，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说2020年是这么一个状况。就在年初的时候，美国这里就是有看到这个疫情，但是那只是新闻报道当中的一个项目。现在当然就是几乎是新闻报道的全部了。到2月初的时候，疫情开始变得比较严重一点，但是大家还可以聚会。到3月的时候，我们加州是第一个下了这个居家令的，就那个时候疫情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那学校停课，商店的话都停业，很多人从家里面上班工作，就大家整个生活形态都做了一个改变。到今天为止，这个全世界死亡的人数超过20万人，美国是超过5万人，那这个数字当然还在继续的增加当中。那我们来考虑一下，就是这个数字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身体的病患的数字，但是没有精神病患的数字。很多专家说这次的疫情非常的特别，就是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特别的大。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健康，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有相当的成分，这个健康是靠人际关系来维持的。你的家庭关系、工作关系，还有教会关系等等等，就是这些合在一起，给你一个人际的空间。然后你是在好几个关系网当中在这里活动，然后这样子给你达到一个心理的一个健康的一种平衡的状态。那么现在好的事情变了，忽然之间我们这个居家隔离，我们人际活动的空间就缩小了很多。那有人就会开始感到说很闷，会孤单，然后突然就没有缘故的就有一种沮丧的感觉。那其实对老人来说，因为这次的疫情，对老人影响特别大，老人比起年轻人来说会有不安感，老人的家属也会有不安感，那会就是说需要来对付这样子的感觉。那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非常的好动，你一下就是要他在一个，就是关在家里不能出去，对孩子也不容易，然后对父母同样的不容易，就是有很多种状况。除了身体之外，我们还要保持心理上的健康。那我们要感谢主的，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比起不信主的人，我们是占优势的，心理上占优势，因为我们有一个对象可以去信靠，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特别是在这个有需要的时候。那么如果疫情过去了之后，弟兄姐妹，你的身体更好，然后你的精神状态更好，你家庭关系更好。那感谢主，就是疫情没有打败你，你打败了疫情。那盼望这件事情过去之后，跟弟兄姐妹见面，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疫情当中的胜利者。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题目，疫情中的生命变化。那这个生命的变化呢，就我有3个重点。这疫情它来了会走，它世界是变得突然是阴暗的， 但是这个阴暗它不会一直停留在我们生命当中，它是会过去的。那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有没有利用这一次的时机，就是你可以利用它，然后使我们的生命朝好的方面变化，变得我们不但内心更加的有平安跟喜乐，而且更是说我们的生命更讨神的喜悦，蒙神的使用。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生命变化，今天的重点是有三个，一个我们先谈这个时机，第二个我们就谈生命变化的关键，最后我们会谈它这个动力过程。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时机，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是两个观念，一个叫做变化，一个是叫做时机。我们先来看这个变化，所根据的经文呢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它这个原文这个字呢，翻成英文，英文几乎是就是逐字翻的 metamorphosis。另外一个翻法就是 transformation， 或许这个 transformation 更加的对我们来说更清楚一点啊。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它的意义就是这个变化的意义呢，它是讲的是说，它是同一个生命了，它并不是换另外一个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它会变成不同的形象，是一种不同的存在，跟它以前的那个存在是不一样的。那好比说，主耶稣基督带着三个门徒，他登山变相，耶稣的样子变了。那更明显的是，耶稣他复活之后，那个样子变了。就同样的是主耶稣基督，但是他的形象变了。那自然界呢，其实自然界的例子很普遍，我举一个这个毛毛虫变为蝴蝶的这个例子，这个大家最清楚了。毛毛虫嘛，一条虫子在地上爬的，那有一天它会变成美丽的蝴蝶这个蝴蝶可以在天上飞的。同样的一个生命变成不同的样子，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很奇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界的每一样生物它都有这个 transformation。 像刚才这个 Sandy 还有新豪他们那个唱的那个诗歌非常非常的美你说在一个那个花苞里面，那个 bulb 里面，它有一天会开放这个美丽的花朵，在一个 seed 里面，一个种子里面，有一天会变成 apple tree 其实世界上的每一种生物，不管它是植物、是动物或者是人类，它都经过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大家最习惯就是这个西瓜籽吧西瓜皮是绿的，肉是红的，西瓜籽是黑的。你没有想到说那个籽种下去之后，有一天会结出这样子的西瓜，因为那个籽怎么看也不像那个黑黑的籽，它又不是绿的皮，里面是红色的东西。但是就是所有的这些植物，它都经过一个生命变化，它原来的那个 seed 那个种子不一样。我们动物也是一样，你蝴蝶也好，蝌蚪也好，其实任何的动物都一样。像我们的人类，一开始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是一个从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受精卵开始，然后它慢慢样子不一样了，然后到了时候，当它出生的时候，它是一个红彤彤的，就是皮肤都皱在一起的一个小 baby。但是这个 baby 长大之后，慢慢的不一样，在不同的年龄，它不同的样子，就是。自然界其实在不断的发生，但是我们人比较特别一点，与万物不同的是，当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我们里面有从神来，就是我们是有身心灵都有，所以我们还有心灵的部分。我们不止这个身体的话，就是大家自然的会变化，但是心灵的变化是我们要采取主动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我们的心理变化。你外面看起来我的样子可能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已经变了一个人。好比说，很感谢主，今天有个敬礼的崇拜，有五位弟兄姐妹受敬。那这个在西区华语浸信会呢，每一年要举行四次。在过去就是有很多的，一开始他还没有信主， 但是有一天他信主了，他生命产生了变化改变，变成不同的人。那这个也是，就这是从心意变化，就你外面看起来他可能是同样的人，里面已经变了。那这个是圣经讲的变化。那第二个观念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 Kairos， 就时机这个观念啊。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到十七节，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要爱行光阴啊，要给大家看到就是光阴这个字的原文呢叫做 Kairos， 那在 NIV 的版本里面把它翻成是 opportunity， 机会，时间中的机会。要爱惜光阴，爱惜这个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今天我们会看两节关键的经文，都是讲到神的旨意，主的旨意。这里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是一个，另外就是已经读过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这些都跟这些变化跟时机有关系。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我们所生活的世代，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有很多东西，它是要使你变得麻木的，使你做一个糊涂人的，使你就把神赐给你的时机没有明白到，没有看到，没有抓住，没有使用到。那不要这样子，世代邪恶，但是我们要有个灵敏的心，抓住神所赐的这种机会光阴，然后明白神的旨意是如何。那这就说到，因为他这个原文的字是 kairos， 就讲到在新约圣经里面用两个不同的字眼来表达时间。第一个是常见的一个字叫做 chronos， 它的意思是时间的顺序，是我们从小到老嘛，就是一天过去，然后 昨日今日明日，这个时间的顺序。那这 kairos 就是在时间当中突然出现的一些机会。那通常我们一个人会变成是怎么样的人，就我们外貌从年轻变老，这个是 chronos 时间的顺序所造成的。但是我们一个人后来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你有去抓住这个机会。当神给的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哦，你以前不信主，后来听福音，这个听福音它是一个 kairos， 然后你有正确的反应，信主，像今天有受浸等等。这个 kairos 的意义就是在某段时间因情况而突然出现的一个机会，它是一个时间上的 window， 就它不是无限制的一直都有的，它就神突然这个时候给你开了一个窗户，就好比这次的疫情，它是一个时间段，它是一个 window， 然后这里面它有一些机会，如果你抓住的话，这会成为祝福你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机会。那举一些例子哈，就是 Kairos 它简单的分类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它是固定的叫 seasonal， 就今天现实的讲的这个季节，每一段季节的时候它会呈现出不同的机会给你，春天有春天的机会，春夏秋冬各有各的季节，然后在什么季节做什么事情，什么东西会成长，这个是季节所带给你的机会，但是它是固定性的，循环性的。但另外有一种是非固定的，非循环的，突然出现的，有时候只出现一次就不见了，但这就是一个偶然的 kairos。 那这种 kairos 呢，常常就是造就我们的一种时机。其实说你看我们这些人吧，我们原来各过各的生活，就我们如果是每个人代表一条线的话，我们这些线怎么会交集在一起？你怎么会来到美国，然后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也在美国，然后我们会遇到，然后我们还会来到同一间教会，那这个是在你生活当中突然出现的机会，你抓住了，然后我们就被神的安排在一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生命中的两个时机，时间的顺序。好比说孔夫子子在江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个江水就是这样子不断的流过去，昼夜不停的流过去。那时间弟兄姐妹在我们身上就好像是江水一样，它就是不停的24小时的每一天的流过去。其实你在睡觉的时候， 时间也在你身上流过去，那这个时间它是公平的，那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它会不停的就这样流下去。但是在这个时间当中突然会有一个 window 的这个机会出现了，那 seasonal 的像季节性的，你这个果子成熟了，苹果成熟了，你去摘取这个果子，它是有季节性的。那另外就是那种非季节性的，神也给我们这个时机，那在两个时间我们都要珍惜，珍惜我们从小到老的这段时间，那也特别珍惜说神给了一些特别的机会。我是觉得这次的疫情呢，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值得我们去来珍惜。但是就是说怎么说呢，你进入这个机会的时候，如果你是预备好了，就好比说机会大家都有，就是疫情来了每个人都遇到了，但是有些人他是预备好的，有些人他是没有预备好的，那这个机会出现对他们来说结果是不一样。好比说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有些人他已经在他生活中建立起轨道来了，他有固定的在生活当中做一些事情，好比说读圣经，那这个读经班有弟兄姐妹常常跟我反映，那最近有我很尊敬的一对年长的弟兄姐妹吧，他们有这边反映，就说这个在这个疫情当中呢，夫妻都是很有规律的在读神的话语，夫妻之间也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祷告，那结果就是反而成为一段很蒙福的时间，那这个就是很美好的一个见证。但是他们在开始之前已经建立起一些 track， 一些轨道，一些规律，然后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 harvest， 就可以来收取这个机会所带来的一个祝福。那现在我们来看就是这个变化的关键啊，就是变化它不会自己发生的，弟兄姐妹，它是有特殊的因素才会发生的。我先来读这段经文啊，《罗马书》12:1-2，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2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然后这里又讲到神的旨意了，是吗？那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第一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只要心意更新，然后才能够产生变化。变化的关键一个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另外一个是心意更新。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世界啊，世界很有意思，它的原文 cosmos， 它在新约圣经里面是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它是指这个世界里的人啊，我们中文圣经大概就翻成是世人啊，世上的人。第二个就是世人所组成的这个社会，包括这个社会当中的潮流，这个社会的追求，社会中的各种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这种普遍的价值观，这个合起来叫做社会。那神对这个 cosmos 的态度是什么呢？神有两样，第一，神爱世人，第二，神不爱世界，也不要属神的人效法这个世界。那这两样就是圣经对于 cosmos 最主要的教导，就第一，神爱世人，这是关乎得救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关乎我们的得救。但是得救之后，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这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关键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说，这就是关乎成圣。 cosmos 一个关乎得救，一个关乎成圣。我们先来看看得救的这一部分，神爱世人，就先解释一下，这个其实很容易懂了。神对世人的爱是父亲对浪子的爱，就路加福音第15章讲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那个讲得特别的清楚，那个老父亲是如何的爱这个浪子哈，也就是一个父母被迷途的儿女的爱，那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不要误会哈，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孩子很好很好，多么多么的讨父母欢心，多么多么的优秀，那父母是一面夸他一面爱他，不是这个 case 哈，而是说这个孩子走错路了，他堕落了，他甚至都不认父母，可是父母却不放弃他，而且还甘愿为他牺牲，盼望能够有一天能够挽回他。那个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神对我们的爱，就神爱世人，我们都是离开父母的，不认父母的啊。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作为挽回祭啊，为他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神对我们的爱，是爱到这种程度，这是第一个，神爱世人。那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这个世人所组成的这个世界有很强烈的罪的成分在里面，世界上的潮流价值观各种的意识形态都反映出世人看为正的事情，就是有人觉得这很好啊，就是这样子，就每而且每个世代它的那个会有一些改变，那个价值观跟那个意识形态都是这个世俗的这种想法会不断的在修正，但是它主要是以人为中心的，就这个时代的人看了觉得这样子很好啊，但是那个不是神看为正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事情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主耶稣没有叫他的门徒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是入世，就是我们没有离开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世，就是我们不去效法这个世界，你还是会是每一天啦，你无论是跟人接触或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电视等等，全都是世界上的东西，就四面八方这样子进来，你的眼睛耳朵吸收进来都是世界上的影像，世界上的声音，世界上的观念，但是你是属神的人，在你的心灵的深处你会做一个分辨，说这些东西哪些是我要吸收进去的，哪些是我要拦阻在外面的，你要做一个分辨。然后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字就是世俗，这个字跟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字根，你就把它当作是同一个字吧，说不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就说得很清楚，这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接着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他讲了三样东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就他有个来源，这个来源不是从神那边来的，从哪里来的呢？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呢？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这个意思就非常的明显了，就我想经文本身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就是弟兄姐妹你要 process 我们在世界上所吸取的这些information， 就是特别现在科技发达，我们几乎不停的在吸取这些东西，那哪些是神的眼中看为正的，哪些不是神的眼中看为正的，就属神的人他自己要做一个分辨。那我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世界在人身上的影响，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例子，我今天是先用两个比较冷门的例子，再用一个比较正面的大家熟悉的例子。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到我们去见天父的那一天为止，世界的影响在我们身上是不会停止的，你年轻时候老年都是一样不会停止，然后你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你出信的时候其实你是带了一大堆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信主的，就是你从小被灌输所吸收的那种其实还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是在那种状况之下用世俗的想法 世俗的很多的观念还在心里的时候，你信了主。那关键是在这里，就是弟兄姐妹你信主之后有没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就是原来的那些世界上的观念，因为你信主之后，又因为你吸取神的话语缘故，你对照着神的话语就做了一个分辨，然后合神心意的你把它就吸进去，而不合神心意的，即使是从小就有的观念，你会慢慢的做一个修正。那我们先看有个出信的人西门，他的故事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就他是西门，是一个行邪术的，他的法术的能力相当的大，甚至当地的人民说他是那个神的大能者，就是很 amazing。但是后来腓力来传福音啊，他信主了。他信主之后，耶路撒冷派使徒出来，包括彼得在内，他看到使徒按手在谁的身上就有圣灵赐下。那这个西门他行法术的刚信主啊，他过去他的世界那个影响还在他身上，所以说他看到哇，一按手就有圣灵，他做什么呢？他就拿钱给使徒，就说：哎，你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按手按到谁，谁就可以受圣灵。那彼得就说：你和你的银子，你的跟你一同灭亡吧。西门，出信者西门，他到底是真心了没有？但是不管怎样，他信的时候，他带着非常世俗的观念，他把他以前的那一套就拿出来，要用钱去买圣灵的恩赐。那你说啊，这只是出信的了，我们这些老基督徒，特别是侍奉主的这些老同工，我们绝对不会这样，是这种情况吗？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迪马，他的名字出现过三次，都是在保罗书信结束的时候问安的时候提到他。前两本书信，就是一个是腓利门书，一个是哥罗西书啊。你知道圣经背景的话，这两本书是同时的哈，同时的书信。腓利门书这样子说，保罗在书信的结尾就是说，与我同工的，他就讲了几个人的名字啦，像马可大家比较熟悉，亚里达古，还有一个叫迪马，然后路加也熟悉，都问你安。所以迪马是保罗的一个同工。那这个腓利门书他是写的比较早一点，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信应该是提摩太后书，因为那个是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啊，刚跑的路跑进了美好的仗打过了，是提摩太后书。那在提摩太后书他又讲到了迪马，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哇，保罗的同工啊，迪马，当初是跟他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位好的同工，但是最后他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开了保罗。这跟我们其实是一个警惕，我觉得都是给我们就警惕他就是即使是老基督徒，即使是一直在侍奉主的人，那个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力量呢是不会停止下来的，所以我们时时要存着一个警惕的心，否则我们有可能就像迪马这样子。但是另外有一位就是保罗他自己，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那个变化的能力是这么大，所以他就有一个好的例子，我读一下哈，就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八节，我读这个经文。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我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个，这个是保罗的一个生命的变化。就弟兄姐妹，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子，我也可以这样子。他说穿了就是牵涉到一个观念上的改变而已，就是那个世界还会继续向我们传递他的信息，但是保罗他观念整个改变过来的，他开始用神的眼光来看世界上的事情，所以他就重新重整了他的价值观， 什么比较有价值，什么比较没有价值，好比说，像我现在吧，哈，就是人生到了某一种年龄之后呢，你日子是倒着数的，然后就想到说，在神所给我的这些宝贵的时间当中，做什么事情是有价值的，那做什么事情就变得说很无所谓。其实这次的疫情哈，也给很多弟兄姐妹有了一种新的看见，他们因为这个疫情受到这威胁的缘故，就是啊，原来以前那些某些东西实在是没有那么重要了。那在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啊，我跟神的关系最重要，家人的关系最重要，等等等等，其他的一些事情，就是我哎，我以前怎么会那么斤斤计较这个了？就给你一种新的看见。那保罗他是有一种强烈的而且持久性的一种看见，就是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跟人生的追求。那这里就讲到一样事情，就是他不只是说你一个人脑子在那边想说哦，我怎么调整自己，是神是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一样东西来帮助我们，就是神的话语。那这个在整本圣经里它有非常大的一个一致性，就是神的方法一直是这样子的。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它非常非常的就是清楚，神要以色列人做两样事情。第一个，不要他们效法埃及人，进入迦南之后不要他们效法迦南人，到迦南那里他们的那些迦南人的祭坛，那些偶像都要把它除得干干净净，不要跟迦南人混在一起。那这个就叫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你这个生活的环境就是受他们的影响。但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不只是这一样，他同时说了第二样，就是对神的话语你要谨守遵行，你要把神的话语就刻在心板上，要门框上城门上，就是在你的环境当中你去实践神的话语，一定都是这两样事情。一个是你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那第二个你要正面的吸收并且明白神的话语。那么对有读经习惯的人来说，就这次的疫情也好，或者你遇到的其他的一些生活中的变化，甚至使你受苦的变化，因为有神的话语的缘故呢，你可以把那个不好的变成好的，然后过程当中开始给你带来力量跟平安。我们常常在读经班里面讲的说，我们这读经者的信念，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读经呢，有时候我想可能华人又比较严重一点，因为不管你从哪里来的华人，就从小有读书长进的这种一种从小培养出来的习惯啊，考试读书测验自己的知识的程度，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把它当作一种知识上的吸取啊，特别是哦，这个礼拜五要我带查经了，我赶快去看一看，然后不懂得把它弄懂一下，到时候可以带弟兄姐妹。那个成分就是知识跟拿出来用，知识拿出来用的成分比较多一点。那有没有说我们读神的话语就是天父，我现在打开我的心，你向我说话，我来吸收你的话语，然后我对着神的话语来调整我自己。那读经弟兄姐妹，它是对着神调整自己的一个过程，是你敞开心，这就读经这件事，就圣经是全世界最特别的一本书，它是属灵的书，只有这么一本。神的话语，当你去读的时候，神会借着他的话语来向你说话。那你吸收的时候，就是对着神的话语来调整自己过去的一些那些心态或现在的一些观念等等。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大致上这四种可以分成两大类。前面那两种是观念上的调整，教训，你不要觉得说他是在训你，可能现在的翻译是教导，英文就是 teaching， 就是教了， 就我们这些人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心意是很陌生的。那怎么明白呢？读圣经，就是传授我们属灵的真理，这是正面的吸取。另外就是当你去读神话语的时候，很自然的神的话语就使你看到，哦，我原来这样子想好像不太对啊，就是会纠正你错误的观念，我们错误的观念，这个是观念上的调整。那另外就是行为上的调整，就我觉得读经它可贵的地方就是人都会走错路，然后如果说没有一个有力的纠正出现的时候，你就这个错路会一直错下去。但是这个有力的纠正呢，你小的时候有，你爸爸妈妈跟老师都是有力的纠正，就他们说的话在你生活当中有分量。可是当你大到某一种程度，你已经自己成家了，就这个有力的纠正就消失的了。就谁讲的？你说我干嘛要听他的？我自己已经独立了，我为什么要听他的？甚至父母讲的话你都爱听不听。但是圣经不同，它是神的话语。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就是当你去读神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可以纠正我们，就是我们走错了路，神的话语是就把我们引导到正路上面，它就有这个分量在那里。那另外它是教导我们学义，学义的话就是像神，类似神，它会在我们当中培育出属神的品格。这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一面，正面的就是有神的话语。好，那最后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变化当中的这个动力。我先把经文读一下，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是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讲到四样东西患难，这次的疫情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程度的患难。那忍耐，忍耐不是说哎呀我就咬着牙把它忍过去，它在圣经里面有非常积极而且正面的意思，它是说有那个坚持到底，一直坚持到看到成果的意思。好像一个农夫，农夫的忍耐就是他雨雪风霜，但是他经过这些，他要看到果实出来了，收割稻子了，麦子了，种的东西长出来的那种有盼望的忍耐。那老练的话，他原来意思就是锻炼出来的，这个讲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把它翻译成品格英文的 character， 我讲的是觉得是相当的恰当。然后最后提到这一样是这个永生的盼望，圣经里讲的盼望都是从神的观点，那种生命的观点，永生的观点来看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这一生的盼望。我们稍微看一下，那患难、忍耐、老练、盼望等等四样事情，就是因为患难的缘故，所以就产生了一个 kairos， 有一个时机就出现了，然后你能够掌握这个时机抓住它这个机会。第二就是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 window， 它是有个时间性的，它或长或短，但是你能够就是经过这一天，等它过去之后你还在这个 hard time， 这个困难的时间过去了，但是你还在，然后你会看到你所要的那个成果。第三就是这个老练的部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身上，在我们身上，就是怎么说，就是开始有一些比较像主的这种品格在我们身上开始，也许只是刚开始了，那也许就是开始比较晋升一点，但是有一点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是像主耶稣的那样子品格在我们身上出现。那最后就是说，在整个一切呢，是使我们在患难当中有这个永生的盼望，知道我们的归属在神那里，我们今生的时光不是白费的，然后将来有一天见主的面是好的无比，这是个荣耀的盼望。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分析，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但是我做一个分析吧。患难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做针对性的患难，另一种叫做非针对性的患难。 其实圣经里面讲到患难是第一种，是针对性的患难，就是说因为他是基督徒的缘故，因为他跟从耶稣的缘故，那个逼迫就临到他身上。哦，那个罗马时代，你去给凯撒像，去拜凯撒像，然后你 renounce， 你说我不信耶稣了，然后你可以走了，没你的事。哎，你不肯去拜凯撒，不肯去说我不信耶稣了，那他就要来逼迫你，或打或抓或杀。那这个是完全是针对性的，而且这种针对性的有时候他可以非常的时间非常的久，就他要不然把你折磨死了，要不然怎么，他不会来了又去的，因为他针对你。那我们这一次的以及我们生活中很多遇到的事情，它其实是非针对性的。这个疫情，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细菌，它也不会看你基督徒才特别传染给你，就是大家都有。但是即使它是非针对性的，它对你生活来说是造成了一个变化，然后如果你可以抓住这个机会的话，会生出好的果子来，神会祝福你，弟兄姐妹。那这个忍耐方面呢，一个是有目标的，一个是无目标的。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疫情当中也有不少的这些好心的信息啊传过来，有的是信主的人，有的是不信主的人，他们都是出自于好心的，就是啊，你要注意这个啦，你要注意那个啦，啊，怎么样来保持干净不被传染呢？就是这些都是他们的善意，我们都是非常的感谢啊。但是一般来说，不信主的人，就是他的目标就是说我忍过这一段时间，我能够平安度过这段时间，然后我可以恢复过我正常的日子。这个比较是无目标的人呢。那另外一个是有目标的人呢，就是刚刚说的那种，啊，像基督徒，他因为我要跟随耶稣的缘故，那这是我的目标；因为我要传扬福音的缘故，这是我的目标；因为我要显出基督的生命，就他有一个目标在那里，他原来就有这个目标。然后患难来的时候，他在患难中反而特别能够显出他这个目标来，这个患难能够帮助他，就是把这个目标能够达成，那这个是有目标的忍耐。那我是很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就是怎么说，咱们不要浪费这一次很宝贵的机会，建立起一些目标来，即使是小的目标也是好的。就在这个疫情当中非常时期哈，就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这个时候许多原来心里很刚硬的人，他们的内心开始比较松动，比较打开来，那他是其实是个传扬福音的好机会，也是说培养灵命的一个好机会。那这个如果是幸福，就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少这样的人，你如果能够抓住机会的话，这个忍耐变成是一个有目标的忍耐。那关于这个老练方面，就是有基督品格的老练跟没有基督品格的老练，就是怎么就你经过一些事情，你都会变得比较老练，说啊，我这个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啊，我经过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我看多了，就是这个碰到这种事情就要这样子做啊，这个人很老练，他人情世故非常的老练，那这个是老练没错，但是是啊，跟基督的品格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有基督品格的关系，就是你经过了患难忍耐之后呢，有耶稣基督身上的品格在你身上就逐渐的成型。那你说，哎，那王牧师，那你说这些到底是什么？你可不可以讲的详细一点？因为好像也很模糊哦，不同人似乎有不同的观念。我这样子说吧，就是你把旧约总归来看的话，就是旧约所有的律法大概归纳成十诫，十诫不好记的话，你就记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啦，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容易记。神要我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那拿到新约来说的话，就更容易记了。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主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然后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啊， 就爱就对了，不但是爱人也是爱神。但如果你的品格当中这个爱开始变得说明显起来，这个疫情当中你开始关注到一些其他人的需要，有神的爱从你心里面流露出来，那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这个是在我们的里面开始有基督的品格开始就塑造成型出来。那最后就是这个盼望，盼望在圣经里它常常前面加上永生的几个字，永生的盼望，就它跟今生的盼望不太一样。我们是有很多今生的盼望了，就是我有孩子的时候，我盼望这个孩子都健健康康的长大，长大之后能够读好的学校，能够生活上有成就，然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有盼望，希望这一生可以怎么样等等等，这个人之常情我们都有。然后神常常就很照顾我们，我们这个今生的盼望呢，他一一的就给我们成就。我侍奉之前呢也有一些盼望，但是神非常非常的奇妙，我的盼望不但成就，而且是丰丰富富超过所求所想的。可是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主要的盼望，圣经给我们的盼望是更大更长久更美好的，说的是永生的盼望，就是当我们信心越加的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开始看到天上，看到在神那里的生命它是远超过，就不只是世界上这一个，就是我们在神里那个永生，它是荣耀的，是美好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见主的，那对那样子的一个盼望来过我们今生的生活，那个想法跟过法会不一样。那这个是讲的说这个盼望，那这个盼望就是因为它是在未来的，它的全面的成就是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种还没有看到还没有在手里面的。那怎么样会肯定呢？就是在这样的盼望当中，圣灵有奇妙的工作，他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就我们看到我是被神所爱的，我的一生在他的手中，主耶稣基督爱我，为我舍己，我成为神的儿女，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我对永生的盼望有一天会在神的荣耀里面成就。那这个是永生的盼望，我们心里面肯定到神的爱，然后对我们这些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那最后就做一个总结，然后读一段新闻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你在患难当中，这次就是这个疫情啊，你抓住患难中的时机，趁机改变自己。我想跟弟兄姐妹都同样的，希望这个疫情早点过去。那这个时机不管它是多长多短，希望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另外就是你带着属天的目标忍耐患难，就是我们变得是一个有目的性的，不是漫无目的的，有目的性的话一切都会变得有意义。那感谢主，他会把这个目的放在你的心里面，使你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第三，就某些基督的品格在你身上固定下来，它成为一个难得的机会，是一个能体会神的爱，你能够领受神的爱，你也能够分享神的爱，然后真理上的一些教导在你身上也更加的明显。最后，圣灵使你心中充满神的爱，越来越有永生的盼望。最后就读一节经文，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阿们。愿神赐福各位弟兄姐妹，神祝福你。